我们看到《红楼梦》25回发生了一个很重大的事件啊，因为马道婆的这个做法，所以宝玉、王熙凤都发病。那整个的描写的过程比较耸动啊，你会觉得好像在整个的小说戏剧里面出现一个戏剧化的一个高潮。那么大家可以看到长篇小说要平铺直叙下来啊，其实在创作的这个手法上要有很多的调配，所以大家可能会感觉到25回这个高潮过了之后，到26回他就描绘一些完全不重要的小小的事情啊，很可能是这个黛玉在房子里面无聊发闷到不知道要干什么啊，所谓这个潇湘馆里面的春困发幽情这样的感觉。那另外同时是另外一个小丫头，就是红玉啊。红玉的这个戏已经延续了好几回了，对于这样一个好强的丫头，然后很不甘心，她一直在一个卑微的角色，一直想要把自己的命运改换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其实她的戏已经很多。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她暗恋上了一个贾云。那么大家记得，就是贾云有一次在贾府的门口等，然后刚好宝玉出来，宝玉要出去见客，要上马的时候，那贾云就上去跟他请安。那宝玉根本不认识贾云，因为贾家的子弟这么多，他也搞不清楚。那这种比较不是很近亲的啊，有时候他们就会忽略掉，他就认不出来贾云。那贾云自己也有一点不好意思，旁边贾琏就跟他介绍说，啊，你怎么不认识了，这是那个五嫂子的儿子啊，是云儿。那我们才知道贾云是一个单亲长大，然后他又后来去跟他的舅舅赊一些药没有赊到，然后就想要去巴结王熙凤，慢慢能够取得一个差事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后来他没事有事，他就跑到宝玉书房里面去等着，因为宝玉跟他讲说，哎，你倒像我的儿子，好像有一点把贾云当成比较亲的人来看。那所以我们也看到贾云基本上这个角色写的也是在写一个比较低卑的位置，然后有一点想往上高攀。那么所以后来他在宝玉的书房里刚好就碰到红玉过去了，所以红玉就碰到了他，所以两个人之间有过一点点的印象啊，你看我，我看你。可是在那个时代里面根本也不能讲什么话。可是我们看到大概过去在一个大观园里面，这样的一个少女，可能她的暗恋也只有这一点点的基因，她就可以暗恋了。对我们现在来讲觉得蛮奇怪，根本只见过一眼，两个人只你看我多看一眼，那我看你多看一眼。可是我们大概可以想象，这些女孩子根本平常没有机会到任何地方去，连男性也见不到的啊，就是有贾云进来种花，我们上一回看到都要用帷幕整个都围起来。所以当然也可以了解到，在写这种过去的大家族社会里，其实大概最被捆绑的就是这些女孩子，因为男孩子有时候还比较活动的范围多一点，可以跑来跑去，但女孩子大概一辈子也就在那个大观园当中。所以她如果有一天她看过一个男孩，那个男孩又多看她两眼，大概就是恋爱了啊，就已经开始恋爱。我想这跟我们现在今天的标准当然是非常非常不同。可是就看到这个红玉这个丫头在自己的房子里，然后发闷，然后暗恋单恋，然后情感无处寄托，然后又不能讲，又不能跟任何人讲，因为这是过去的大家族里面不得了的事情，你怎么可能一个少女去暗恋一个男人的，所以她就有点闷闷的。好，所以在整个的前面一段我们看到他就围绕着贾云跟红玉的故事在发展。那我们一再提到说，红玉是一个好像很受委屈的女孩子，就是这么聪明好强，做事也很利落，可是上面几个大丫头一直在打压她啊，就是她偶然有一点机会靠近了宝玉，替宝玉倒一点茶，就要被骂得狗血喷头，就说你是哪一房的丫头，你怎么敢跑到这里来。就是他这种委屈也越发使他觉得自己的生命好像在一个无聊落的状态，不知道此后自己要怎么办啊，就是发闷。那就会有一个小丫头跑进来，那小丫头叫佳慧啊，佳人的佳，那个兰慧的慧，草字头的慧。那这个小丫头等于是比她的这个可能阶级又更低的一辈的这个丫头，小丫头佳慧就跑进来，就问她说，哎，姐姐你在家吗，这样。所以作者很好玩，作者在写大家族里面 如果这个大家族像一个洋葱一样啊，我们看它一层一层在写，好像一半一半在写，有的时候是贾宝玉在核心的位置，林黛玉、宝钗都是核心的位置，可是还有包在外层很多很多人。所以在第26回当中，我们看到他写的一些人物都是丫头跟丫头之间的对话，出现了红玉，出现了佳慧的对话。那佳慧说，我刚才刚好宝二爷叫我把这个茶叶送到林黛玉那边去。你看到这个作者的细心，记不记得上一回里面他们曾经谈到茶叶，说显罗国送来的一些茶叶，那大家都觉得不怎么好喝，那林黛玉觉得不错，所以宝玉就说那就把我这个也拿去给你，所以他就交代了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小丫头就拿茶叶去送给黛玉，到黛玉那边去的时候，刚好贾母发钱发到黛玉房里去，就是因为黛玉其实不需要花什么钱，她就住在贾家嘛，吃住啊什么都有，可是大概丫头有时候她要赏他们一点钱，所以贾母就分一些钱去，那这些钱也没什么用。那黛玉看到佳慧刚好来了，送茶叶来，就抓了两把给她。那这个小丫头就很高兴，她就说，哎，我今天真是命很好，就刚好碰到了这件事，就林姑娘就抓了两把钱给我，她我也不知道多少，她就拜托红玉说，你要不要帮我收着。好，有点像我们看到，就是他们这些小丫头，有的是自己有一个房间，有一个空间，有的根本没有。所以大概红玉还算有一个自己房间的，所以佳慧大概根本连自己房间都没有，她就觉得也不方便放这些钱，她就说你要不要帮我算一算有多少，然后帮我收起来。所以这里面在描绘一些小丫头之间的情感啊，就这种大概都是离开家庭，然后有的是被卖到贾家来做丫头的，那他们当然地位也都比较低卑，所以他们彼此如果比较好的话，他们也会彼此照顾。所以《红楼梦》里面的这些丫头们，光是丫头本身就像一个政治的事件一样，有的在斗争，有的在彼此照顾，就也有各种派系啊，各种不同的派系。然后两个丫头之间也就在那边聊天，然后谈到说，哎呀，宝玉不是发病了吗？那发病的时候很多人在细心照顾啊，所以宝玉好了以后，贾母就分了很多赏钱，就是赏所有身边的这些丫头。那这个小丫头佳慧就有点为红玉抱不平，说你看袭人拿多一点我们都没有话讲，因为袭人真的是关心宝玉，每天坐在那里照顾又哭，那她是最贴身的，什么晴雯啊、奇侠这些都拿那么多钱，可是红玉都不算在里面，根本就不算在照顾宝玉的里面。好，所以他就有一点为红玉抱不平。那红玉就说，哎呀，不要去管这个，哪有这么了不起啊，他说这个迟早大家有一天也都散场，也不会整天在一起。所以红玉的个性里面有一点点，我们说卑微好强，想要往上爬，可是他又有一种类似林黛玉的个性啊，接近林黛玉这种比较孤独感，也比较觉得他的心事也不太想跟别人讲的啊，那样的一个感觉。他就说大家有缘一场在一起，那么今天我做一个丫头也就好好去相处，那么有一天迟早大家就要散了，哪里会把这些事情计较在心里面，说谁对谁好一点，谁对谁坏一点。好，这些部分都在写红玉这个丫头，我们看到红玉所占的分量甚至超过，到现在为止超过晴雯啊，晴雯的戏还没有那么多，当然晴雯后面还有其他的戏，可是这里看到红玉反而变成一个作者非常着力在描写的丫头。而这个丫头我们一再强调，就是她对于自己所处的这个处境她有一种不甘心，她觉得她其实是聪明的，她也能干，那为什么一直被压在底下不能够去表现自己，就是对改变自己命运的这个态度上他有一个要求，那当然他也容易沮丧，所以整天就在那边闷闷的生病，旁边人都以为他生病。那佳慧也很好心，就说你要不要请几天假，干脆回去休养，把病养好。那他说我也没有什么病啊，因为他不是病，他是有心事啊，他事实上是有心事并不是病。那个小丫头又糊里糊涂就说，哎，我看林姑娘不错，林姑娘身子很弱啊，常常在吃药，要不要跟她要一点药，你也来吃吃，那就好了。 那这个红玉就骂他一顿，说哪里有药这样乱吃的，人家那个药都是有什么病才吃什么药，哪里这样随便把人家药拿来吃。所以等一下大家会看到二十六回其实没有什么大事发生，可在这个没有大事发生当中，作者所描绘的东西是因为经过了二十五回的一个高潮之后，他必须要有一个比较缓和的写法，就用小事件来带，就长篇小说如果一直制造高潮其实会变成很耸动啊，就是我们现在连续剧啊或者一般畅销小说就是不断制造高潮，让你觉得好像老是有事件在发生。可真正好的文学不会这样，好的文学照顾到人在一个戏剧性的高潮发生之后，他需要有个心情的缓和，好像进入到一个比较平缓的阶段，然后再起一个事件啊。所以这个大家慢慢可以注意到《红楼梦》的章法啊，因为我们每个月讲一回两回，那么大家有时候会忽略掉它前后的呼应关系啊，所以我会希望大家了解到他在准备一些东西啊，准备发生一些东西。比如说下一次我们就会看到林黛玉最重要的像黛玉葬花要出来了，所以他会从春困发幽情慢慢慢慢带到黛玉葬花的主题啊，那个最美的片段的描绘。所以这里面是一个铺排，我们叫做铺排，就长篇小说里面的铺排其实非常不容易啊，就是你如果太紧，这个长篇小说读起来会有一点没有细节，那如果太松，你会觉得没有一个高潮性的东西把读者阅读的吸引力拉住，所以它就会中间有一个对比或者铺排的这个关系。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可以从我们上午看到的二十五回到现在要读的二十六回注意它的转折啊，就是那个大事件发生以后他怎么样缓和下来去写红玉的心事，写到红玉终于碰到了一个大好机会，在枫腰桥上面碰到了贾云。桥是我们讲的一种小桥啊，就是通常两头比较大中间比较细的地，这种形状我们就称为枫腰，就是女王枫的那个腰中间有一段是细的，就是两头比较大中间有一段细的，所以我们形容为枫腰桥。那就提到说红玉在这个地方就碰到了另外一个小丫头坠儿，那坠儿就说宝玉今天有空了，宝玉病也好了没什么事，就忽然想到哎，他不是以前认了一个干儿子贾云吗？那要不要把贾云叫进来聊聊天啊？就是又是一个十三岁的小男孩，忽然无聊了，就说找那个大几岁的哥哥进来聊天，所以就去找贾云了。那刚好碰到红玉，红玉听到贾云的名字，你当然知道他脸红心跳，因为刚好是碰到他的心事，所以他就在那边停住，准备这件事。看到贾云进来，然后两个人又是眉目传情，啊，所以大概可以看到。贾云跟红玉的恋爱一直是没有办法真正接触的，可是中间有一段很有趣的事情，是因为红玉的手帕掉了，红玉的手帕掉了以后，他一直在找他的手帕，啊，一直在找他手帕。刚刚好宝玉生病，宝玉生病，大家记得我们早上提到，宝玉在发病的时候，为了要有人能够照顾，就是晚上有人可以服侍，就贾云就带了一些男人在旁边，因为怕他们发病的时候女人压不住，所以就找了贾云，贾云就负责看守，结果红玉就有机会看到贾云，看到贾云手上拿了一个手帕，好像是他自己的，可他又不敢去认啊，就是这种太过私相授受的私情的事情，一个丫头也不好意思说那个手帕是我的，所以他就在那边留意，留意以后，他就在这一天，他就想要去跟贾云谈这个事。好，所以这些就是我们说枫腰桥去传心事的这些部分，就是利用这个手帕。那事实上贾云真的是捡到了红玉的手帕，他也一直带在身边，可是等到有一个小丫头问说，那个红玉姐姐说你是不是捡到她手帕，如果捡到她手帕你就还她，那贾云说我是捡到了，你把这个手帕还她，就他给她手帕不是红玉的，是他自己的手帕。所以这里面是一个就是中国古代我觉得有一种很有趣的状况，就恋物癖，就是你看到很多戏曲小说都是因为他身上贴身的什么东西，然后就开始构造一个故事，最后这两个人终于团圆了，这两个东西会在一起 啊，就是有点像西方文学里面讲恋物这个东西，就是有一个物件，有的时候是什么玉佩啊，有的时候是剑，有时候是琴，然后就绕了一大圈，两个人又见面。那么红玉跟贾云就是手帕。之后你会看到袭人跟蒋玉菡有一段，就是汗巾子，也是这样在传。啊，所以《红楼梦》里面继承了中国传统戏曲的一种传统啊，就是它会有一个物的东西来贯穿，就这个手帕会颠来倒去的。那后来这个小丫头就很高兴啊，拿到了这个手帕就去给红玉。红玉一看不是她手帕，那她当然知道是贾云把她的手帕给她了。所以两个人各自交换了手帕。我们现在有时候讲手帕交，手帕交是在讲那样很闺房里面很私密的感情，叫做手帕交。可是红玉跟贾云就用了这个手帕做了一个情感上的交流。他们也不能写信，也不能 email， 他们就是用手帕在传情了啊，在传情。所以《红楼梦》里面这种，我还一直要强调说，小男孩、小女孩，因为都没有过20岁啊，就小男孩、小女孩的恋爱其实非常有趣。可中间有一段写得非常好玩，就是贾云终于到了宝玉房间了，到了宝玉的书房。好，我们讲了好几次怡红院，这个贾宝玉是住在怡红院当中的，可是对怡红院真正的描写是在26回才出来。为什么？因为宝玉回到怡红院，他不会东张西望说我住的地方是怎么样，他不会描述，没有这个描述的细节。可是我们不要忘记，贾云是一个外面的男孩子，他家里很穷，所以他进到大观园他就东张西望，他觉得哇，怎么会这么富贵人家里面装潢的这么美。然后他进到宝玉书房的时候，他就开始看到匾怡红快绿，说哦，为什么叫怡红院，因为有怡红快绿。然后看到种的芭蕉，种的海棠，看到屋檐下挂的各色的笼子里面养的鹦鹉跟各种的鸟。好，这种描述是我们第一次透过贾云的眼睛看到了怡红院。所以大家特别注意，《红楼梦》的写法很奇怪，就是常常有一个对空间的描述，对建筑的描写，或对人的描写，是因为从另外一个人的角度在看。就因为这个人第一次来，他陌生，他好奇，他才开始有怡红院的描绘。然后进去都不知道怎么进去，因为宝玉的有一个门口是穿衣镜，是一张大的穿衣镜。那贾云根本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东西，因为在当时这种西方来的大穿衣镜民间根本就不普遍，所以他看了半天觉得，诶，这什么东西，然后里面机关一响，然后这个门闪才转开，他才进去。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猜测，宝玉的房间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设计，就是里面各种的小巧的摆饰啊，各种东西。然后贾云就很注意了。好，进去以后宝玉穿了家常的服装，因为养病刚好，所以就请贾云坐，然后就聊天。聊天的内容很有趣，你看到一个13岁男孩跟一个18、19岁的男孩两个聊天。宝玉就说，最近做什么啊，读什么书啊，看什么戏啊，你知道这个城里面哪一家的丫头最漂亮吗，哪一家的菜最好吃吗，就谈这些东西。然后谈一谈，你就发现宝玉跟贾云其实谈不下去，因为宝玉是这样的一个身份，可是贾云没有。贾云其实是一个这个家族里面比较低等的一个亲戚，就是他根本没有机会去什么看戏啊，或者吃这种山珍海味，因为他前面已经交代过他的单亲的家庭其实很穷，非常穷。所以宝玉谈了一谈就觉得谈不下去，有点闷闷的。那贾云也很聪明，就很懂事，就说告辞，说我要走了。所以这一段很有趣，就是宝玉其实有一点无聊啊，就是一个男孩子他很希望有玩伴，可是他也不那么容易找到玩伴，就是他的语言跟他生活内容，你随便找了一个玩伴，这个玩伴跟你没有这个相对的了解的东西啊。比如说我今天认识一个小孩子，小孩整天上网，如果我不上网，我根本跟他谈不下去，谈两下你就不知道说接下来他要讲的是什么东西了。可是你看到这一段其实也有一点反讽啊，就是宝玉第一眼看到贾云蛮喜欢，觉得贾云也长得帅帅的，然后就是找他来聊聊天玩一玩，可是发现谈话就谈不下去，最后贾云就走了。那宝玉也没有留他，就让他走，因为宝玉好像也觉得不太能够结交。所以这些部分其实在26回里面，我觉得大家可以要细看啊。所以等一下26回，我希望我们一段一段，一小段一小段看，因为他写得很细，没有大事发生的时候他就把细节写得非常非常的多，然后让你感觉到整个长篇小说的那个细节铺排的东西全部在26回，关于空间描绘，关于建筑，关于一个小丫头的心事 都会在这一段里面出来。所以我把它分了几段，那么第一段我们先看红玉在房间里那个佳慧来找他这一小段啊，就两个小丫头之间的谈话的这个故事。他话说宝玉养了33天啊，就不是刚才有一个赖头和尚，有一个这个跛脚道士，他们讲说已经把病治好了，那养33天就会恢复，那不但身体强壮，而且连脸上的疮痕也平复了。脸上的疮痕大家记得是贾环推的那个热油灯烫的，也都已经好了，所以完全都复原了。所以他就离开了贾府荣国府的王夫人的房间，他养病的时候在王夫人房间，那么仍然回到大观园啊，又回到了大观园里面去，这也不在话下啊。所以这一段接到25回的结尾是最快的一个结束。通常我们会看到大概一回讲前一回的东西都会延续大概有一页半页之多啊，这一次就是两句就交代结束了，好，不在话下。那且说《红楼梦》里面一讲且说就是转了，就是开始一个转折。那么且说近日宝玉病的时节，他生病的时候，贾云啊带着家下的小厮这些男孩啊这些家丁坐京看守啊，就是晚上整个晚上坐在那边看守宝玉，那昼夜都在那里，白天晚上都在那里，所以红玉跟所有的丫鬟也在这里守着宝玉啊。所以这里点名有一个特别的机会，贾云可以看到红玉，红玉也可以看到这个贾云。好，所以彼此相见多日，都渐渐混熟了啊，彼此有机会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那私下大概讲讲话，可是公开大概是不敢啊。这种家庭里面其实是不敢有什么接触，可是大概都熟了。所以红玉看到贾云手里拿着一个手帕，好像是自己从前丢的啊，以前丢掉那个手帕。可是我前面好像有跟大家讲过，我们一直不太知道那一天到底红玉是真的丢了手帕，还是故意把手帕丢在地上啊？这是有一点不同的，因为他有一点在安排事情。就是包括红玉跟宝玉倒茶那个事情，我们也讲过说好像也不完全是偶然，就红玉是个女孩是有一点心机的，她有一点想要改变她的命运，所以她碰到贾云那天刚好手帕就丢了，而且刚好是贾云捡到。那也都觉得作者在写的时候写得很隐晦啊，没有那么直接去铺路，可是你会感觉到红玉这个小丫头是常常在做一些什么事情啊，安排一些事情的。那她就觉得是自己从前丢的，但要去问他又不好问啊，这么多人，你问一个男人说你那个手帕是不是我的，好像不方便，就不好问。那没有多久，那个和尚道士来了啊，就说以前送到外面去的那些12个和尚、12个道士，他们来可以守着，晚上白天都由他们来守着，所以就用不着一切男人，就不需要这些男丁在旁边，所以贾云就仍然被派去种树。就去种树去了，所以又没有机会了，所以红玉又失去了这个跟贾云可以谈心事的这个机会。所以这件事想要放下，想要觉得没有机会，自己就不要再去暗恋了，不要再去想他，可是心里面又放不下，想要去问又怕人猜疑啊！你看完全在写红玉这个小女孩子少女的那种恋爱当中的心情上的那种不定的感觉啊，就是有点犹豫不决，神魂不定。忽然听到窗外说，问道，姐姐你在屋里没有？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这是我要讲说这种细节的平铺直叙非常难写，就他自己有心事坐在那边东想西想说觉得应该去找贾云吧，跟他讲讲话表白一下心事，可是又觉得不好意思，不知道应该去呢还是不应该去。忽然外面有人在叫他啊，就是其实你会觉得有点像一个电影的脚本啊，外面就说姐姐你在屋里没有。那红玉听说以后就在窗眼内往外看一看啊，就没有出去，因为过去窗户都有雕花窗都有孔啊，所以他就窗眼里就往外一看， 原来是本院的一个小丫头叫佳慧的啊，就是你都不知道宝玉的院里到底有多少丫头啊，我们已经看到25回了还没看完啊，袭人、晴雯，忽然跑出个红玉，现在又跑出个佳慧，就是那个丫头是一层一层一层的，所以本院的小丫头就怡红院的丫头就是佳慧，所以他就答应他说啊，我在这里你进来吧，就叫佳慧进来。那佳慧听了以后就跑进来，坐在床上就跟他笑着说，我好造化啊，说我今天运气好好啊，造化就是碰到好事情了，我好造化，刚才在院子里洗东西啊，正在洗东西，那宝玉叫往林姑娘那里送茶叶啊，就说有茶叶要送到林黛玉那里去，那当然宝玉不会直接交代底下的丫头，你看到宝玉是交给袭人，交给袭人，所以花大姐姐交给我送去，所以他的管理也是一层一层的，所以为什么宝玉会不认识红玉，不认识佳慧，因为这些小丫头是最底层的，所以他把事情交代给袭人，袭人再分派到底下去，所以袭人花大姐姐交给了我，那佳慧就把这个茶叶拿去送给林黛玉，那可巧刚刚好老太太在那里给林姑娘送钱来，那就送了一些钱到林黛玉的房里来，那正在分给他们的丫头，就是潇湘馆的丫头，所以见到我去了，那林姑娘就觉得哎，你刚好送茶叶来，你就抓两把去吧，就是我想这些怡红院里面的小姐公子其实没有什么花钱的机会，所以也不觉得钱是有什么价值啊，所以就抓了，这里用的很有趣，抓了两把，也不知道是多少，就抓了两把就给了这个佳慧，那佳慧说我也不知道多少，你替我收着吧，就把手帕打开把钱倒了出来，红玉就替他一五一十的数了收起，就是有多少啊多少钱全部收起来。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这种描写啊，在小说里其实不太容易写，就是讲两个小丫头的情感啊，我们会觉得说有时候我们有些人以前读什么寄宿学校啊，离家很远了，家里有时候寄一些钱来什么，你也会跟一个比较学长啊学姐比较好贴心的，然后他帮你算算钱，然后告诉你应该怎么存呢、啊？就这种你会把银钱的事情交给一个人这么信任，让他自己都不算，让他算，然后让他收起来，那个感情一定是很亲的啊，就是会讲心事的朋友，所以他从这里开始让你觉得红玉虽然跟其他丫头搞不好，可佳慧好像蛮被他照顾的，所以他们两个有一种比较亲的情，有一种私密的感情，所以他会把钱都交给他哦。特别注意就是说佳慧自己都没有算，他就你来算一算，你就帮我收起来好、哦，所以这种信任点名，这两个人之间才会讲心事哦，他不会跟一般人的讲心事的，他说你替我收着吧，就把手帕打开把钱倒了出来，然后红玉就替他一五一十数了收起。那佳慧就说你这一程子啊，就说你最近心里到底觉得怎么样啊？好像看你老是闷闷不乐的，老是在屋子里面躲着，然后老是躺在床上，到底怎么搞的？他说依我说啊，他说我来看，我建议一下 你要不要回家请两天假啊，回去请一个大夫来看一看，那么吃两剂药就好了，就是这里面也表现出佳慧对红玉的关心啊，就是你管我的钱，你把我的钱收起来，你不要等一下病死了也完蛋了，所以他也觉得我们两个很好啊，他就劝他说你要不要请个假看看医生，那么把病治好了，那老是这样也不是办法。那红玉说哪里的话，好好的家去做什么啊？说我也没什么病，那所以我们知道说红玉其实不是病了，他真的就是有心事，所以好像是一个心病，他也知道去吃药看医生都没有用的，他说好好的回家去做什么。那佳慧就说我想起来了，林姑娘生得弱，她不是刚去了林黛玉那里吗？她林姑娘身体很弱，时常的吃药，你要不要跟她要些来吃，也是一样啊，就是那种小丫头的那种天真烂漫，就是她觉得林黛玉吃药，那个药对身体有好处，那你干脆跟她要些药来吃。那红玉就说胡说，药也是混吃的啊，药哪里可以混吃，所以佳慧就说你这样也不是一个常法啊，你不是一个办法，老是这个样子身体不好，又懒吃又懒喝的， 终究怎么样呢？好，这里就碰到了本质的问题，因为红玉本身对于改变命运这个事情有一点沮丧，然后觉得他自己一直被压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困境里，一直在受这样的委屈，他就讲了很重的话，说怕什么，还不如早些死了倒干净。那么这里面这个话当然是说他对生命根本没有什么希望，他觉得活着有什么意义。好，如果人在这样的悲屈的状况，生命不能施展的状况，那宝玉也不认识他，然后他爱的贾云也没有机会靠近，那么这个少女的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家族里面，到最后其实也就是好像一直被埋没了，他觉得这样的话不如到早死了还干净，那么管他了。好，所以这里面就看到红玉的某些个性也是比较绝对的，也是有一种毁灭倾向的啊。他说还不如早些死了倒干净。那佳慧就劝他说好好的怎么说这些话啊，就说你不应该这样讲的，讲这些难听的话。那红玉说你哪里知道我心里的事。好，因为两个人很好，可是红玉大概觉得佳慧太小，然后太天真烂漫，他说你也不知道我心里面在想什么。他讲的其实是因为他爱上了贾云，那这个部分他又不能讲，可是佳慧误解了，佳慧以为是说他在这个怡红院当中没有受到重视，然后又常常被那些大丫头骂，他以为他的讲的心事是这个。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有时候这么亲啊，红玉最亲的就是佳慧了，可是佳慧还是不懂他，就是他那个少女的情怀，那个单恋暗恋的情怀根本没有办法被了解。所以他说你哪里知道我心里的事。那佳慧就点点头想了一下说啊，也怨不得你啊。他说这个地方也难站，就像昨天老太太因为宝玉病了这些日子。好，这里就讲到佳慧的不平。佳慧说昨天贾母因为宝玉生病生了这么久，所以觉得底下的人很辛苦了，服侍宝玉也服侍得很好，现在宝玉病也好了，所以就发赏钱啊，就发赏钱。那么佳慧就觉得这个赏钱发得不公平，那么好像特别就为这个红玉来抱不平。他说如果要多想一想，这个地方真难站啊。他就像昨天老太太因为宝玉病了这些日子，说跟着服侍的这些人都辛苦了，如今身上好了，各处还完了愿啊，就是贾母就派人到每一个庙里去还愿去拜佛，还要把跟着的人都按着等来赏他们。按着等就是说他们是有等级的，不同的身份不同的等级来给赏钱。那佳慧当然没有，佳慧是最小的小丫头，她说我们算年纪小上不去啊，得不到这个赏钱，那她也觉得我也不抱怨。所以这里面你可以看到《红楼梦》里面这个等级的制度，也是我们早上提到说所谓的卑微是一层一层的卑微，还有比红玉更卑微。像佳慧她连争都不要争，因为她觉得我年纪这么小，刚刚进来的小丫头，那我没有赏钱，他连抱怨都不敢抱怨啊，就我也不抱怨。可是像你怎么也不算在里头，就怎么红玉也没有啊，所以这个佳慧就有点为红玉在抱不平了。那我心里就不服啊，就觉得这样的一种制度是不公平的。好，所以《红楼梦》其实我们早上提到说，这里面有很多的提醒，就是管理，虽然王熙凤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可是这个管理本身可能缺乏了一种公平性。当他缺乏了公平性以后，底下的人就会讲话。可是有没有感觉，不管红玉的抱怨、佳慧的抱怨，上面都听不到，其实上面都不知道。所以《红楼梦》最后我们说，整个家族从里面烂起来了，也是这个原因，就是底层的人根本没有向心力啊。所以他就说，怎么连你都不算在里面啊？他说我就不服气。那他也特别举例说，袭人。啊，像袭人这样的丫头，哪怕她得十分啊，就是她得到很多赏钱，我也不恼她。她原来应该的，因为袭人认真，袭人心血都花在宝玉身上，那大家都很服气，认为袭人是最应该多拿赏钱的，应该的。那说良心话，谁还敢比她呢？啊，说没有人比袭人更用心的。她可是别说她素日殷勤小心，就是不殷勤小心也拼不得，因为袭人有一个特别的身份，而且袭人是贾母赏给宝玉的，所以她的身份本来是贾母房里的丫头，然后她又有一点被暗示是将来宝玉的妾啊，所以她的身份比较不一样。那这些小丫头就觉得好像在她的面前没有什么好比的，没有什么好拼的。她可气啊，她气的说晴雯 奇侠他们这几个都算在上等里去啊，他们在赏钱里都算上等的丫头去给领赏钱，那仗着老子娘的脸，众人倒捧着他去，你说可气不可气啊？就说这些人好像都把自己当一回事，好像很重要的人物，那这个佳慧就很气。那红玉就说了，红玉说也不犯着气他们，俗语说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宴席。所以大家有没有感觉到红玉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女孩子？民间的这句话叫千里搭长棚，长棚有另外一名字叫长亭，可能大家听过长亭外古道边。长棚跟长亭是什么？就是过去的人送别的时候，在最后一定要分手的地方会搭一个棚子或者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亭啊，然后来在那边喝一点酒最后告别的啊。所以我们唱的长亭外古道边那个长亭跟长棚都是送别的地方。那他说千里搭长棚，就是说你跟一个朋友最好最好吧，好，你送一直送送到一千里，你还是最后还是要搭一个长棚，就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你还是要吃最后一次饭，喝最后一次酒，这个朋友还是要走。所以他的意思说有什么好计较。所以红玉反而其实看得很开，他也不在意这些东西，他觉得有朝一日这个家族也就散了，那散的时候谁在意说谁是上等的谁是下等的啊？所以他就用了一句话说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宴席，谁守谁一辈子呢？啊，谁会守谁一辈子？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红楼梦》有时候透过像这种不重要的角色、不经意的角色讲出来的话，可是其实是《红楼梦》的主旨。《红楼梦》的主旨基本上是认为人跟人谁能够守谁一辈子。记不记得前面也在讲说，该把有冤有孽的还完，也就散场了啊。所以其实他的主旨一直在讲这个东西。所以透过不同的人在讲这句话，那现在是红玉讲出来啊，就是谁守谁一辈子呢？不过三年五载，就这些丫头在这里做丫头，也不过就三年五年吧。那三年五年也就接近二十岁了，都要嫁了。那嫁以后谁会还会在一起？根本不会在一起。所以他很看得开，他觉得三年五载，个人干个人的去了，那时候还谁管谁呢？那这两句话不觉感动了佳慧的心肠，由不得眼睛红了。就是佳慧是小丫头，刚刚进来的，有点像一个刚刚考进来的新生啊，学姐啊学长啊，大家感情很深，还把钱都交给她来存这样。可是红玉反而讲得很冷酷，就说谁会守谁一辈子，那大家在一起也不过三年五年，各干各的就散了，哪里会在一起？所以佳慧就有点难过啊，就眼睛就红了，那又不好意思无端端的就哭起来，就勉强的笑着说，你这个话说的也是啊，就是其实你说的是对的。有趣的是昨天宝玉还在说，宝玉说明天要怎么样收拾房子，要怎么样做衣裳，倒像有几百年的熬煎。好，你注意一下，这里面又是一个讯息，这个讯息说宝玉其实也很看不开，好像要准备一个很长久在一起的事情，好像有几百年的熬煎。可是我们知道这个家族没有几年他就抄家了，就是我们叫树倒猢狲散，根本就散场。所以《红楼梦》其实在背后一直透露一个讯息，是告诉我们说没有什么东西会那么长久的。它其实佛教的无常这个观念非常的重，那总是提醒我们眼前的不管富贵荣华，不管恩爱，其实都是短暂的啊，它都在提醒这个东西。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丫头讲话当中就把这个讯息又透露出来了。然后佳慧就讲说，这个宝玉也是，好像一下收拾衣服，一下收拾房子，好像有几百年的熬煎，好像还要熬几百年。那红玉听了就冷笑了两声，然后才说话。那过一会儿就有一个没有留头的小丫头进来啊，没有留头就说还不到十三岁，就是我们说头发把它梳上去绑起来了。那又更大一点，就是还没有留头的这个小丫头，更小的大概十一二岁的小丫头买进来的，手里拿着一些花样子，就绣花的花样子，还有两张纸， 然后就进来说，这是两个样子，叫你描出来呢。说着就像红玉丢下来就抛。好，这一段写得非常好，也许大家看不出来这在写什么东西啊，就说《红楼梦》里面所有的丫头，我们刚刚讲根本就是一个政治，就大丫头使唤小丫头，小丫头使唤更小的丫头，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尽量推到别人身上去做，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他应该要做，比如说描花样子，可是这个丫头不知道是谁，她就不要描，她就找更小的丫头说你交给红玉去描，所以其实也透露出红玉一直在被欺负啊，就是没有势力，然后宝玉不疼你，宝玉不重视你，所有的人就把工作都往你身上推啊，要提水了，要什么样了，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到红玉为什么那么积极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啊，就是忽然跑出一个小丫头，没有留头的小丫头，然后丢下就跑，最有趣，就是说根本没有交代谁的工作，谁要拜托你做都不讲，就说这两个花样子你把它描出来，然后说着向红玉丢下，回身就跑。那红玉就气了啊，就向外面叫着说这是谁的啊，倒是谁的，也不等得说完就跑，谁蒸下馒头等着你，那你怕冷了不成啊，就说你这么急慌慌的干嘛，是不是人家蒸了馒头要等你去吃，你怕那个馒头冷了。然后那个小丫头才在窗户外面说了一声是齐大姐姐的，齐霞的。好，我们看到前面齐霞碧痕什么骂红玉的就是这些人，所以他齐霞应该要做的工作不做，就丢给他说叫你把这个花样子描出来。所以这里面其实都在讲丫头之间的等级，而这等级里面所构成的一种不公平，一种委屈，就在红玉的身上反射出来啊。他说了一声是齐大姐姐的啊，抬起脚来咕咚咕咚就跑了啊。所以这个文字上的描绘，那个声音，就那个小丫头噼噼啪就跑掉了。那红玉就赌气把样子丢在一边，然后拉开抽屉找笔。你看到红玉没有办法反抗，照理讲不是他的工作，可是齐霞要他做，丢给他做，好像他气过了以后，他也只好真的就去找笔，因为知道齐霞比他等级高，所以就拉开抽屉去找笔，就要准备去描这个花样子。那找了半天，所有的笔都是秃的啊，都已经秃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文学的描绘的好，就在于所有东西其实是在讲红玉的心情，好像所有东西都不顺利，什么事情找一个笔都找不到一支好的笔，都是秃的，就觉得什么东西都不顺的那个感觉啊，心情的那种寥落跟悲哀的感觉都是秃的。他就说哎，前天有一支新笔放在哪里了，怎么一时想不起来。当然也在说明红玉神思恍惚，因为他在暗恋贾云，所以整天有心事的人做事情也常常东望西望，就是明明有一支笔是新的啊，怎么想不起来放在哪里了。那一面说一面就在那边发呆想来想去，哎，忽然想起来，他就笑着说啊，对了，前天晚上婴儿拿去了，婴儿是薛宝钗的丫头，就这些丫头常常借来借去说，哦，我借一下你的针线，借一下你的笔，就婴儿借去了。所以就跟佳慧说你要不要替我去拿啊？说你现在没事跟我聊天，你帮我去到恒芜院啊，找那个薛宝钗的丫头婴儿吧，帮我把笔拿来。好，你看她很好玩，这个佳慧啊，就在那边聊了半天，忽然说哎，花大姐姐还等着我替她抬箱子呢，所以刚才那个袭人说要等我抬箱子，你自己去拿吧，他就不要去帮他拿。那红玉就说他等着你，你还坐在这里闲打牙啊，还跟我这样聊天，我如果不叫你去拿笔，他也不会等着你了，坏透了小蹄子。好，这一段到这里有一个结束啊。我会希望大家有空细读这样的片段，就是说这是我要讲的平铺直叙里面最难写的东西，就完全没有什么大事，可是佳慧跟红玉的感情写出来了，红玉在这里面被欺负的感觉写出来，全部是几个丫头，你可以看到没有别人，就是几个丫头发生的事情，可是这里面完全写出小丫头之间的情感跟他们天长地久的一种生活，而且也写出他们的心情，三年五载啊，个人干个人的去了啊，那种有点觉得大家卖到这个家族来也都是一个机缘，那么做三年五年谁会觉得永远在这里，那袭人也许觉得她会嫁给宝玉，可能永远就会在贾家了，可是其他的丫头觉得迟早大家都要散的啊，所以那种无常感啊，那种在这边有点像一个外劳身份一样的那种无常感，其实是弥漫在这个丫头当中。所以红玉就决定啊，佳慧不能帮她拿，佳慧说要去帮袭人去抬箱子，所以她就只好自己去拿了。那么所以红玉出来，结果刚好就碰到贾云要进来 啊，所以这一段是一个戏，就是你会发现他的烦闷忽然又达到一个高潮，就是一个少女的那个私密的情怀，暗恋的对象忽然要出现了啊，他那个心情上的转换。所以作者从刚才第一段的那个低调的那个烦闷，忽然开始进入到他的情绪上的这个变化。红玉就骂了这个佳慧，骂完以后说着自己就出房来，然后红玉出了怡红院就往宝钗的院里来啊，宝钗住在恒芜院比较远一点，所以他就一直走到了沁芳亭畔。我想大家现在对大观园的整个布局应该大概有一个概念啊，就是会经过沁芳闸、沁芳亭，就是那个看落花的地方，所有的花掉下来会掉在这个水里，然后把那个花的香味都浸染在水中，所以这个地方叫沁芳，沁芳溪、沁芳闸、沁芳亭。他就在沁芳亭畔忽然看到宝玉的奶娘李妈妈从那边走来了，那红玉就站住就笑着问说，哎，李奶奶你老人家哪里去，怎么打这里来啊？就跟这个李妈妈请安。大家记得李妈妈对不对，前面也惹过很多事情的，要吃那个奶酪的那个老太太，就是宝玉小时候的奶妈。那李妈妈就站住将手一拍，你可以看到那个老太太的表情啊，老太太讲话的时候那种有趣的感觉，先拍一下手。她为什么这样拍一下手，因为她说你看这个宝玉没事的，病养好了忽然想起那个什么叫云哥的，然后现在说要找云哥来聊天，就是对这些底下的人来讲觉得这些公子好奇怪啊，没事就会想一个点子出来啊，他就拍一下手说，你说说好好的又看上了那个种树的什么云哥雨哥的就是那个男孩叫贾云。那事实上我们知道已经一两个月宝玉根本忘掉贾云了，就是他是一个公子，他每天都忙得要死，每天在外面忙着宴客什么，他丢了一句话，那天大概觉得哎，云哥长得不错，说哎，蛮好的，你就做我儿子吧，有空到我书房来找我，结果云哥就每天去等他，就他根本就忘了这件事。然后经过他生病33天，过了已经一个多月过去了，然后他忽然想起来说，哎，要把那个贾云叫进来，透过李奶妈的嘴巴来讲说，你看好端端的找什么云哥雨哥的，其实有一点在反讽说这种富贵公子没事找事啊，大家都忙得要死，可他在那边无聊，他忽然说，哎，今天要找个人聊天，他说这伙子逼着我去找什么云哥雨哥的啊，逼着我叫他来，那明天叫上房里听见可又是不好啊。那当然意思是说这个宝玉交朋友也乱交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忽然要找一个云哥过来。那红玉就笑着说，你老人家当真的就依着他去叫了，他你别理他。那李奶妈说，那又怎么办，红玉就说，那个要是知道好歹就不会进来才是，这里指的那一个是贾云，意思说你看这个贾云他如果知道好歹他根本就不要进来，因为意思是讲宝玉没事就在那边东惹一下西惹一下，那这种人的感情也不是真的专心的。好，有没有注意到《红楼梦》在批判宝玉，宝玉这个个性你一直觉得他是《红楼梦》里面的主角，他也温暖做人很好，可是宝玉当然有他的问题，就是富贵公子，那富贵公子东沾一下西沾一下他根本没有留意，可是别人会在意，所以那个贾云一次一次来找他，结果他反而都忘掉。所以对于小红来讲，红玉来讲，他也看得很清楚，因为他们是丫头，他很知道，他说其实应该让那个贾云知道根本就不要进来，所以这样的朋友交什么有什么意思啊？就他说要是知道好歹就回不进来才是。那李妈妈说他又不吃为什么不进来，那意思是讲说这么一个大一个家族啊，那今天能够靠近宝玉是天大的机会，那这些人又不傻，他为什么不肯进来，那他要巴结宝玉他当然是觉得这是天好的机会啊，说他为什么不进来。那红玉就说，既然要进来你老人家该同他一起来，叫他一个人乱碰可是不好呢。那红玉有一点关心，就觉得大观园这么大，那这个贾云有没有进来过，那进来只是在那边种树是用木围起来的，那里面 到处乱跑，跑到哪里去也不知道。可是红玉有一点点心机，是想知道他到底怎么走，所以他有一点想去用偶然的机会去碰这个贾云。好，所以大家注意一下，红玉在这里其实是有很多很多心机啊，就说你老人家为什么不跟他一起进来呢？你让他一个人走，可不是好呢？那李妈妈就说：“我哪有那么多功夫跟他走？我不过告诉他，然后就回来打发个小丫头。”所以这个老妈妈又找了一个小丫头说：“你去接贾云，啊，所以等一下就会碰到一个小丫头叫坠儿，所以坠儿就跑去接这个贾云啊进来。”那带他进来就完了，说着就拄着拐杖一进去了啊。这个李妈妈跟红玉的一段，所以你看到红玉听说就站着出神，且不去取笔。注意这三句啊，红玉听到了贾云要来了，所以他就站在那边发呆，想说他朝思暮想在梦里都会出来的这个男人要来了，那他就不去拿笔了啊，就在那边发呆。所以其实在讲少女的一个心情啊，那种刚才那个苦闷寥落，忽然这时候心跳起来，因为贾云要来，所以他就在那边等。所以不多时啊，一时只见一个小丫头子跑来，看到红玉站在那里，就问说：“林姐姐，你在这里做什么啊？”我们知道红玉叫做林红玉啊，她姓林，所以她叫林姐姐。你在这里做什么？那红玉抬头看是小丫头坠儿啊，坠儿在这里。红玉就问她去哪里，那坠儿说：“叫我带进云儿也来。”那个李妈妈刚才说贾云进来了，怕认不得路，所以派一个丫头说你们去把贾云带进来，说着一进就跑了。好，所以这里红玉刚走到枫腰桥门前，好，就到了枫腰桥，只见那边坠儿引着贾云来了。好，所以这一回的前面主角是贾云跟红玉，因为在枫腰桥上他们在谈心事，他们开始有了一个接触了。那贾云一面走一面把眼睛向红玉一溜。好，我们注意所有古代这种恋爱都是用眼睛，因为不方便讲话，旁边有人啊，所以用眼神暗示他对，因为男人看到女人，女人看到男人，在那个时代当中都是要低头的，都不能正眼看的。可正眼看他一定是留情了啊，开始留情。所以贾云一面走一面把眼向红玉一溜，那红玉只装着跟坠儿说话，也把眼去一溜。好，你看到全部是用眼睛在传简讯啊，把眼一溜。然后贾云四目相对时，红玉不觉脸红了。好奇怪，你会觉得那个时候我看一眼，那看一眼，然后就知道怎么回事，然后脸就红了。我们现在大家看八眼也不见得会脸红啊，所以他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那个男女之间的那种谈情的关系非常有趣。那红玉就脸红，然后一扭身就往恒务院去了，就害羞，然后就赶快去薛宝钗那边去，要去借笔，不在话下。好，这里贾云就随着坠儿，就这个带他的小丫头尾移来至怡红院啊，就慢慢慢慢尾移，就有点慢慢走，一面闲逛一面走，就到了怡红院。所以下面这一段就是从贾云进到大观园开始描绘怡红院。所以我刚才提到说大家注意一下，真正描绘怡红院细的地方是在这里，就是我们看到宝玉已经住进怡红院蛮久了，可是怡红院真正的细节没有很多描绘。好，所以在这里描绘。还有一次就是以后的刘姥姥再进大观园的时候，喝醉了酒撞到怡红院去，又描绘了怡红院。所以你看到怡红院的描写一定是透过外来人，一个贾云一个刘姥姥，就从外面来的人，而且身份比较低的人，才觉得哇，怡红院真是富丽堂皇。那住在里面的人没有感觉啊，没有感觉，就是我们自己家其实你住久了你根本对他没有什么感觉，可是外面来第一次来的人他会很细的看说，哎，你家里什么摆设啊，这些东西啊。所以这是作者的写法，就是他通常都是从一个陌生者的角度去写一个人物的长相、衣服或者房间啊，房间。所以我们看到下面这一段的描写啊，就说坠儿先进去回明了，就告诉宝玉说贾云来了，然后再出来领着贾云进去。好，贾云看时，注意这四个字之后就是描绘，只见院内略略有几点山石，就怡红院的院子里 有一些假山啊，摆了几块石头假山，那种着芭蕉啊，所以注意快绿的绿讲的就是芭蕉，所以石头旁边种了几株的芭蕉，然后那边有两只仙鹤在松树底下涕零。就过去的庭院园林当中，从唐朝以下非常盛行养鹤，鹤你把它的翎毛稍微的剪掉一点，它没有办法飞走了，它就会在庭院当中，因为鹤姿态非常漂亮啊。台北现在有一些朋友他们家里就养鹤的，就是鹤本身是一种灰羽啊，灰羽的，然后姿态非常的优雅，所以古代文人最喜欢养鹤。我们上次大唐的文物展览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有一个盘子里面刻了一个文人在弹琴，那面前就是一只鹤，它是对着鹤在弹琴的，然后那个鹤会鹤舞，我们说鹤舞，就鹤有时候会张开翅膀旋转啊，叫做鹤舞，所以它是长期以来文人庭院的一种装饰啊。所以涕零是鹤常常用它尖尖的长的嘴巴去涕它的翎毛啊，在那边涕零。所以这里面我们从来没有看过描绘怡红院的景象，可是现在看到了啊，就是一派富贵公子的那种房间的优雅啊，就是芭蕉假山，然后翎毛，这个涕翎毛的鹤，然后一溜回廊上，就是整个走廊上吊着各色的笼子，各种不同形式、各种不同质料的笼子，然后各色的仙禽异鸟，就是以前的公子都养鸟的啊，养鸟就是养非常珍贵的一些鸟类，养在这个各种精致的笼子里面，然后上面小小五间抱下啊，小小五间房间，五个小房间，那一色雕镂新鲜的花样的隔窗，就因为贾云还在外面，所以他是看到雕花的隔窗，就是各种新鲜图案花样的隔窗，木头雕花的这个花样。那么上面悬着一个匾啊，就是房子上面有一个匾额，匾额上四个大字写的是怡红快绿。我们提过快绿是讲芭蕉，怡红是讲海棠花啊，海棠花怡红快绿。所以贾云看到这四个字以后才说，哦，难怪以前他不知道为什么这里叫怡红院啊，原来是因为这个匾额上面有怡红快绿这四个字啊，原来匾上有这样四个字。那正想着，只听里面隔着纱窗子笑着说，快进来吧，我怎么就忘了你两三个月。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话什么感觉，你认识一个人然后他就忘了两三个月，你再过去的时候已经两三个月过去。所以《红楼梦》的写法很有趣，就是一个长篇小说，贾云第一次见到宝玉在门口竟然是两个三个，中间夹了很多事情，然后宝玉才忽然想说，哎，我不是认了一个干儿子吗，应该把他叫进来谈一谈话，然后才进来，已经两三个月过去，就是那个宝玉怎么会忙成这个样子，就忙到他自己的一些事情他就根本就忘了啊。所以宝玉就在房子里面讲说，我怎么就忘了你两三个月了。那贾云听到是宝玉，听到是宝玉的声音，就赶快进入房内，那抬头一看，只见金碧辉煌，文章闪烁。好，注意还是贾云在看，如果是袭人不一定会觉得文章闪烁或者金碧辉煌，因为外来者，那个外来者的陌生，然后被惊讶，觉得宝玉的房间怎么这么漂亮的感觉啊，金碧辉煌，文章闪烁，可是看不见宝玉在哪里。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哈，就《红楼梦》里面，因为怡红院的这个房子设计的非常巧，里面的人看到外面，外面看不到里面，所以等一下你会发现它进去的地方就是一个大穿衣镜，这个穿衣镜可以转的，可以转，所以里面可以看到外面，可是外面看不见里面，这是我们现在想这个设计非常特别啊，就是你听到了宝玉在叫你，可是你看不到宝玉在哪里，就是显然宝玉看到贾云了，可贾云看不到宝玉。好，所以看不到宝玉在哪里，他一回头只见左边立着一架大穿衣镜，所以他有可能在这个镜子面前他呆住了，因为他看到镜子里面是他自己，然后他不知道那个门就在镜子的背后啊。然后转出了两个一般大的十五六岁的丫头啊，镜子后面转出了丫头，就是门已经开了，这个镜子已经转过来了，然后这个丫头说，请二爷里头屋里坐啊，请他进去。所以我们看到后来有一次 刘姥姥喝醉酒也是在这个镜子前面看了半天，她不知道说，哎，怎么来了一个跟她长得一样的一个亲家母，她就在那边摸她，一摸是冰的，那她觉得你是不是鬼啊，这样。那也是在讲这个东西，就是其实是外来人对这个穿衣镜不熟悉，所以对那个空间设计会有一个不得其门而入的那个感觉，都在这个地方会带出来。所以贾云就进去了，进去以后有这两个丫头请他们进去，他就正眼也不敢看。好，你刚才看到刚才他在看红玉，眼睛一溜一溜的，现在他正眼都不敢看，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宝玉在里面，而且宝玉显然看得到他，他看不到宝玉，所以他就非常规矩，就是你到人家家里看到人家的丫头不能够乱看的。可是刚才在枫腰桥上就在那边乱看。好，所以这里面其实也是一个对比。好，贾云就进去了，他就答应着进去。那进了一道碧纱橱啊，一个垂着纱帘的地方，然后又见小小一张田漆床，就是用漆器做出来的床。那么田漆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像台北的故宫有那种雕漆的，就是朱红色的那种家具，那当然都是最名贵的，因为这种漆就是一层一层的上，古代就是把那个漆一层层上到很厚以后，然后再雕花，在漆上面雕花。啊，明清大概这一类的家具是最讲究的。那么所以宝玉的房间有一个雕漆的床啊，一张小小的田漆的床，然后悬着大红绡巾撒花帐子，就是从上面垂下来的那个帐幔是大红色的，然后上面有撒金，所以怡红院整个给你的感觉都是红色跟金色啊，就是宝玉的那个富贵的那个色彩的感觉。那宝玉穿着家常的衣服啊，因为不是出去见客，然后来的客人也不是重要的客人，所以他就穿着家常的衣服，踏着鞋啊，就是把鞋当拖鞋在穿，靠在床上，拿着一本书，看见贾云进来，就把书丢下，然后早堆着笑立起身来，那贾云忙上前请了安。就让座，他就在下面一张椅子上坐了。好，这是一个客套的见面的关系。可是看到这里，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一种感慨，就是这个贾云不知道来过多少次了啊！就是前面他曾经一次一次在那边等，又说一等一整天。所以有一次红玉不是有一点看不过去，就跟那个宝玉的书童裴明讲说啊，你不要耽误这个云二爷的事，你就跟他讲说今天宝二爷不会来了。啊，就说他已经等了一整天，他就等不到。那么一过两三个月，宝玉忽然想到，又把他请来。啊，所以这里面其实都有一点，我们觉得一种等差啊，一种人对人的。就贾云这么想亲近宝玉，可宝玉其实可有可无，贾云对他来讲可有可无，他也没有那么在意。所以下面就讲到，他见了面，在椅子上坐，宝玉就笑着说：“啊，从那个月见了你之后。”我叫你往书房里来，谁知道接接连连许多事情啊，就把你给忘了。啊，宝玉也有点抱歉，觉得不太好意思，就自己要人家来的，结果一直发生事情就把你忘了。那贾云当然就说是我没福啊，我没有福气见到叔叔，那偏偏又遇着叔叔身上欠安，那刚好你又被烫伤，然后又发病，所以叔叔如今可大好了，大安了。啊，所以你是不是都好了？所以你看到贾云已经非常历练的非常成熟，啊，他不能有任何抱怨，不说啊，我来找你多少次你都不见我什么之类，他必须说啊，是我没有福气，我见不到叔叔，那叔叔现在身体怎么样啊之类，就是一种应酬。那宝玉就说好了，我倒听见说你辛苦了好几天啊，就是我生病的时候好像你辛苦了好几天，记得吗？贾云带着家丁没日没夜守着他啊，所以宝玉也有点谢谢他的意思，就听说你辛苦了好几天，那贾云就说辛苦也是该当的，那叔叔大安了也是我们一家子的造化啊，只要你身体好了我们一家都好。那说着只见有个丫鬟端了茶来给他啊，就是宝玉的房里的丫头贾云都不认识，所以有一个丫头端了茶来给他，贾云口里和宝玉说话 眼睛却溜抽那个丫鬟，就是说打量一下啊，因为他要判断这个丫头的身份是什么身份，因为宝玉的房里身份高的丫头贾云都要赶快站起来的，那如果是小丫头就无所谓，所以他要很快速的在一眼判断一下这个丫鬟怎么样。他说啊，这个丫鬟细挑身材，龙长脸面，穿着银红的袄子，青缎背心，白绫的细褶裙，不是别的，却是袭人。好，所以他认出来是袭人，因为他曾经守过宝玉，所以他知道这是重要的丫头袭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没有发现我们平常也没有人去形容袭人穿什么衣服，可是因为贾云，所以他会形容。所以有时候《红楼梦》里面加进一个看起来不重要的人进入怡红院，可是借这个人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怡红院里面的状态，家具是什么样子，那院子是什么样子，丫头身上穿什么样子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袭人是瘦身材的，细挑身材的，龙长脸面啊，就是脸型是长的，那穿着银红的袄子，青缎的背心，银红配青缎啊，有一种对比色的感觉，桃红配柳绿的感觉，然后下面穿的白绫细褶裙啊，就是那种百褶裙，那贾云认出来不是别人，是袭人。贾云只从宝玉病了，他在里头混了两天，就是他看守宝玉，负责看守宝玉，所以混熟了。那他把那个有名的人口都记了一半啊，就是说能够叫出名字的丫头啊，这些人他都认了一半。所以看到贾云也有心啊，贾云也是一个在这个贾府里面希望将来有作为的人，所以他就会留意，就是说诶，每一个人哪一个人身份如何，哪一个人是掌权的，哪一个人说话是有用的，所以他也就留意了啊，就把有名人口都记了一半。那他也知道袭人在宝玉的房中比别的丫头不同啊，他身份不太一样，所以看他端了茶来，然后宝玉又刚好在旁边坐着，所以就赶快站起来。所以你注意一下，贾云是非常会察言观色的。那么我们前面一直在讲说，因为他是穷人家出身，那单亲的母亲带大，他最后得到一个王熙凤给他的工作，是他努力要去表现的。所以这样的孩子其实他懂事啊，他非常懂事，他知道说，你必须在礼节上照顾得很周到，你才会有机会啊。所以他就赶快就站了起来，笑着说：“姐姐怎么替我倒起茶来了？”啊，他觉得不好意思，他说：“我来到叔叔这里啊，就是说。”宝玉是叔叔，然后宝玉又说他做了干儿子，他说这里又不是客啊，我又不是客人啊，让我自己倒吧。那你看到是客气，可是这里面还有一个意思是贾云觉得我们是自己人，就是他希望把关系拉得更近一点点啊，就是我们已经是同样的自己家里的人了啊。他就特别说：“姐姐你怎么替我倒起茶来了？我来到叔叔这里又不是客，让我自己倒吧。”好，宝玉就讲话了，宝玉说：“你只管坐着吧，丫头们跟前也是这样啊，意思说这是丫头，那你在丫头面前你是一个贾云，你是贾家的公子，是少爷，那你干嘛这么客气还要站起来啊？就是有点就是说你只管坐着吧，丫头们跟前也是这样。”那贾云笑着说：“虽然如此说，叔叔房里的姐姐们我怎么敢放肆呢？”啊，所以你看到这个话都是懂事的话，就是说这些丫头不比普通的丫头啊，是叔叔家里的丫头，所以我怎么敢放肆？一面说，一面就坐下吃茶。好，下面很好玩，下面就是对话了，就是这个病养好了在家里无聊到极点的宝玉忽然想到贾云，把贾云找来想还可以聊聊天，就没想到两个聊天聊不起来，因为两个的经济水准差太多，所以你等一下看到他们聊的内容根本就是搭不起来的啊。所以宝玉就跟他讲一些话啊，讲一些没要紧的话，东聊一下西聊一下，就说哎，谁家的戏子好，哪一家演戏那个戏子特别好，那谁家的花园特别好， 那又告诉贾云说谁家的丫头最漂亮最标致，专门选那个美女去做丫头这样子。那谁家的酒席最丰盛啊，那个菜做的最精致了。那谁家又有奇货啊，藏了很多奇奇怪怪东西。谁家有异物啊，又有异物。好，你看到贾云口里只得顺着他说啊，就是贾云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这样可以了解吗？其实这里面很有趣的一个对比，就是宝玉的脑海里觉得要聊天，当然就聊这些东西，因为他每天就是去人家家看戏啊，吃饭啊，然后看人家的丫头啊，所以他讲的都是这些东西，或者到哪一家说哪一家又来了一个什么奇怪的珍奇宝贝去看啊，所以他就一直想用这些话来跟贾云搭讪。可贾云这样的一个穷家庭的小孩子根本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东西，所以他只好说哦，是是是，跟着顺着他的口，顺着宝玉的说一回，那看到宝玉有些懒懒的，那懒懒的就是说贾云搭不上腔。那如果贾云也看过，两个就会说哇，你看那个丫头真美，然后就一搭一唱才会有戏演下去，可是这边没有办法演下去了，所以宝玉就有一些懒懒的。那贾云也很懂事，觉得宝玉有点疲倦有点懒懒的感觉，就跟他告辞说那我走了，那宝玉好好休息啊，叔叔好好休息。所以这里面其实整个26回讲的东西，这种小事件都在讲人跟人的关系，也在透露出很多贾府当中我们刚才讲的不平。有没有感觉刚才佳慧、坠儿、红玉在讲丫头的不平，现在是宝玉跟贾云少爷的不平，其实都是不平的东西，不平等的东西。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身份，有他自己的际遇，那可是我们也看到这个等差，人跟人的等差。好，所以宝玉也没有什么坏心，可是没办法，他就懒懒的了，因为谈不下去。好，起身告辞，宝玉也不甚留啊。宝玉通常喜欢的人他是一定留的，那么表示说他也觉得啊，算了，你走了吧，你在这边我也不知道要讲什么，就不怎么留他，只说啊，有点应酬话说，你明天闲了只管来啊，就是你有空你就来这边坐坐吧。那么这种当然客套话，那贾云来了这么多次也没碰到他啊，就是只管来，所以就命令小丫头坠儿说，你还是把他送出去吧，啊，照原路送出去。好，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贾云就自在了，贾云在宝玉面前是非常拘谨的，而且有点装腔作势，因为表示他很懂事也很懂礼貌。可是一出来以后，出了怡红院，贾云看到四顾无人啊，旁边都没有人了，他就把脚慢慢停着且走，就故意走得慢，走得慢他因为他要套话，他要套坠儿的话，要跟他讲话，然后口里一长一短就跟坠儿在那边闲话，就问他说，你几岁啦？你名字叫什么？然后你父母在哪一行啊？父母是做什么的啊？那你来到这个宝书房里面几年啦？到怡红院几年？有没有发现这种有点像打探啊？有点像打探。可是这个打探都说明贾云的个性是非常细密的，因为他想要将来有作为，他尽量的认识贾府所有的人，而且宝玉身边的人他要认识。那当然他最后可能要问的还是红玉啊，所以他就在那边一桩一桩的这样问，那坠儿也就跟他有一搭没一搭就这样讲话。那等一下大家就会看到在后半回当中他就会直接问到红玉，就是红玉到底怎么样，然后这个手帕的问题，他就开始把手帕做了一个调包，开始做了调包。所以整个26回我特别希望大家在这种没有大事发生里面看到他的这种发展。那下半回有一个更有趣的事情，就是薛蟠忽然要请客了，然后就找了一大堆人，那个就很好玩，你就觉得哎，薛蟠他们跟宝玉还是比较搭的调，因为他们会玩会唱戏会弄所有的这种富贵公子的事情，所以对比起来贾云真的有点加不进去。那么这里也感觉到那个交朋友大概还是有一点类似性吧，啊，那个朋友才交成了。所以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我们会把这个贾云怎么去调包这个手帕跟大家先讲完，然后我们就看到那个最有趣的薛蟠怎么请客啊，他的那个语言的活泼跟热闹的感觉。好，我们休息一下，谢谢。